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97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明慧电台对中国短波节目收听指南，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共产党倒台后的公务员们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0月10日和11日，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忙的大路口，作为退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横幅，终结中共，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保护加拿大免遭病毒，拒绝中共，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签名，现场三退，拿相机拍照和表示支持，也有不少匆忙走过的路人说，支持你们，我同意，坚持啊，不要放弃。华裔陆女士主动过来在征签板上签字，她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深知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集权国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们本来在中国有很好的生意，但是在中共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生意移民到加拿大。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移民到民主自由国家，这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人想背井离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生活。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远离中共，远离共产主义，因为它是反神的，反人类，反生命的。中共在一步一步做着反人类的罪恶行为。最后陆女士说，我是相信神的存在的，我相信神一定会惩治中共的，但是作为个体人来讲，我们也要付出行动，就像你们现在做的这些非常好，顶着中共的高压，顶着风险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你们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你们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真的谢谢你们。香港移民罗先生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说，中共简直就是魔鬼一个，他把病毒传出后害死了那么多人，他还撒谎耍赖，这次中共玩完了，他太邪了，天都会灭他的，看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真面目了，害死了那么多人，全球剿共是一定的了。
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音乐厅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地方，也是世界各地游客不愿放过的著名景点。10月1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音乐厅旁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活动当天很冷，还下着雨，学员们在音乐厅旁的露天市场上集体练功的场面格外引人注目。没带雨伞的安亚女士接过学员递过的大法传单后匆匆而过，但马上又返了回来。她举着传单对学员说，我很早就了解了这些，常常看到你们出现在这里，我应该为你们做些什么了。看到法轮功学员冒雨出来告诉人们被中共极力掩盖着的事实真相，他很感动，你们这种精神我非常的赞赏，我怎么能帮助你们。他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共同制止这个邪恶至极的活摘器官罪行。来自南美的一位中年女士是一位基督徒，她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以及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强烈地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他说，我知道一些关于中国政府对善良民众的迫害，手段都非常的残忍，他们的确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没有人性，不讲人道，不敬天，不敬地，对人没有一点起码的尊重。他相信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都是真相，其实上天是什么都看得到了， 我会为你们祈祷，会把活摘器官这些信息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10月2日和3日，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也纳、艾森斯塔特、格拉茨以及布雷根茨举行大法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格拉茨州政府前的绅士街上搭建的真相展台也吸引了很多行人。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妻说，你们做的事值得尊敬，他们认识到中共对好人的残酷迫害就是应该被揭露的重要性。
10月4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商场林立的梅尔大街上，法轮功学员缓慢圆的动作随着悠扬的音乐声起伏，围观的民众忘却了自己正身处中共病毒肆虐人间的时候，他们静静地观看着。布洛克斯女士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很认同，她认为当今社会所有可以唤醒人们的事情都很重要，修炼法轮功是真正可以使人们觉醒的途径之一。而且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不是知道我们是谁，而是要清楚我们的生命来自哪里，生命意义何在。
10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南北两大城市柏林和慕尼黑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希望人们能远离中共，远离中共病毒。柏林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对面静静地展示功法，并向过往的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事实。
10月10日，德国斯图加特的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市中心的步行街国王大道举办信息日。当天上午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搭好帐篷后，学员们开始伴随着练功音乐在雨中展示功法。宁静祥和的场面吸引着过往路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接下来请听一则明慧简讯，明慧电台对中国短波节目收听指南。明慧网2020年10月14日，明慧广播电台即将恢复对中国大陆的短波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傍晚17点明慧时事和早上5点修炼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支持收听、转发消息及提供反馈。频率、天线等收听指南请见明慧广播电台网站https://mhradio.org， 频率更新等信息也会发布在明慧电台网页。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省黄石市法轮功学员陈迪才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2020年9月22日被非法视频开庭，以捏造的事实枉判7年，上诉后等二审。陈迪才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黄石市下鲁峰烈山第一看守所。
辽宁省锦州市现年6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万胜被绑架非法关押不到半年，于2020年9月初被锦州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9月30日家属被告知刘万胜遭冤判6年，勒索罚金10000元。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段天俊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6个月，2019年2月26日至2020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被非法羁押1年9个月，被非法罚款5000元。妻子潘能存未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役6个月，判缓刑10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受学生爱戴的一级教师赵晨宇，2018年8月27日在昆明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不远千里的绑架、抄家、抢劫，后被洪景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赵晨宇的八旬母亲在西双版纳被警察抄家、抢劫、勒索，2019年11月16日老人家含冤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0日，台湾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烟火首都在台南市渔光岛举办，总统也南下与民众一起欣赏烟火秀。来自全台17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20人的仙女队应邀参加了采集游行与定点演奏，为精彩的国庆活动拉开序幕。一路上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静观或高举手机拍照录影，还有部分学员跟着游行队伍沿街发送莲花吊饰和大法真相资料，让人们认识大法的美好。
10月4日，瑞士德语区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苏黎世召开，来自瑞士、德国及奥地利三个国家的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0位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遵循真善人、修正自己，以及向世人讲清真相的体会。学员们感激师尊时时刻刻的指引和保护，让他们身心受益，甚至还大大的改善了周围的环境。发言者中有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也有刚得法一年的新学员，有年近70的老年同修，也有才16岁的年轻学员。罗伯托一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谈到自己一开始阅读转法轮，看到师父照片的感受。他说，当我看到师父的照片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慈悲、平静与内心的安定。转法轮与我之前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同。
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法轮功学社团2020年9月在大学中心的画廊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真善人美展，吸引许多疫情后返回校园的大学生驻足。许多人表示，这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不仅了解了正在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也见证了信仰的力量。米娅看画的过程中一直落泪不止，她说，画都太美了，对主办这样的活动让我有机会看到发生在中国这种侵犯人权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人非常感谢。虽然看那些画时心里真的不好受，但正是这些在告诉我们，提醒着我们所有人，离开了法轮功信仰的核心原则真善人，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艾舍利观看画展后在留言铺写道，这对我是绝对的震撼，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作品，我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来看看，我的心都碎了，世界在我的眼里从此再也不一样了，我会为他们祈祷，还会帮助他们传真相。
9月中旬以来，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肯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连续每个星期六在不同城市举办活动，传递着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善良民众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表达支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兴安岭政法委骚扰，法轮功学员家属拒绝签字。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以清零为幌子，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已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也不例外，只要在其处所谓挂名的都要求家属签字，代表练法轮功的家人放弃修炼，有正义感的家属都拒绝签字。2020年10月10日上午，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吕传国把夏秀梅的丈夫叫到政法委，劝说他签字。第二天上午，夏秀梅所在单位筑木厂的厂长再次劝夏秀梅的丈夫签字，并以利益诱惑，只要签字就给钱。夏秀梅的丈夫拒绝签字，他告诉厂长，自己的妻子以前有多种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如果不练法轮功不知道啥样呢。厂长说，网上挂着名，这次签了字就取消了。夏秀梅的丈夫说，和我们没关系。2020年10月11日上午，赵培金的丈夫和邵丽华的丈夫先后被单位主任和书记叫到办公室，劝他们签字，并告诉只要签字给3000元钱，有困难给解决。赵培金的丈夫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的伤害， 妻子因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失去了教师的工作。邵丽华的丈夫告诉单位负责人，练法轮功身体好，全家身体都好，二十多年没吃过药，有正义感的家属都拒绝签字。
河北公检法人员如是说，河北省围场县13名法轮功学员刘志峰、王永新等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9月28日被滦平县法院非法开庭。两位维权律师从法律角度做了铿锵有力的无罪辩护，与会人员和旁听家属都静静地听着，有的庭审法官不住地点头认可律师的陈述。刘志峰夫妇和王永新都讲到自己修炼法轮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按照真善忍的理念修心做好人，没有犯罪或过错，庭审结束没有宣布结果。起诉前，公诉人滦平县检察院鲍正贤对律师说，你不要再讲了，没有用，法轮功的真相材料我看得太多了，我承认他们都是好人，等开庭时你到法庭上愿意咋讲就咋讲。开庭前，审判长赵亚军更对律师说，我知道这些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这几天白天黑夜不断接到海外的电话。庭审前，合议庭法官试图通过律师向当事人与家属施压，劝说这些人放弃信仰认罪认错，否则会重判，并以当事人与亲属的事业前途来威胁。这些公检法人员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无辜，在中共的体制下仍要走完刑事，开庭审判，制造冤假错案。
西昌市人社局撤销责令追赔书，廖安才社保案撤诉。廖安才起诉西昌市人社局的社保案原定于2020年10月10日开庭，西昌市人社局以告知书所引用的法律与客观情况不符为由，撤销对原告廖安才的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原告廖安才同意撤诉。2020年9月30日，西昌市法院下达撤诉裁定书，该案告结。64岁的廖安才是西昌市李州镇郎环乡的村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多次非法关押。2015年，廖安才被西昌市法院和凉山州中院非法判刑三年。廖安才在乐山加州监狱九监区，因为拒绝写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经历被严管迫害、吃秒饭等酷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出狱后，还面临经济迫害，直接影响生存。2018年12月6日，西昌市社保局给廖安才发来西昌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追赔告知书，告知廖安才要退回服刑期间领取的城乡居保 2650.56 元。本人提出恢复待遇领取申请后，才继续发居保金，服刑期间的居保金不予补发。廖安才认为社保局的做法违法，向西昌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西昌市人社局仍旧维持追赔告知书。廖安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告西昌市社保局和人社局扣发居保金的行为违法。2019年9月30日，西昌市法院以市社保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属于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其告知书超越职权为由，撤销了社保局作出的追赔告知书。2019年12月3日，西昌市人社局给廖安才送达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要求廖安才退回服刑期间的居保养老金，并对廖安才进行威胁恐吓。廖安才再次对西昌市人社局进行行政诉讼，西昌市法院对此案立案，现经市法院协调，西昌市人社局以告知书所引用的法律与客观情况不符为由，撤销对原告廖安才的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原告廖安才同意撤诉。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公安头头说坚决不再迫害法轮功了，中国大陆来告。我是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到我诊所来看病买药的除了一些普通百姓外，也有不少公检法司、军方人士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既有本地的，也有外省的，也有来自北京的。按理说这些人都有很好的医疗条件，有的甚至到北京大医院看病自己都不用掏一分钱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去享受免费医疗，非要跑到我这个条件简陋的小诊所来找我看病呢？那是因为这些年来很多在大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甚至绝症患者到我诊所来后给治好了，这样一来就传开了，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祖传秘方，更没有进口的特效药，都是药业公司订购的很普通的中药材，我靠什么方法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原因只有一个，全靠法轮大法。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明白法轮大法有使病人绝处逢生、枯木逢春的威力。我看病的原则是先给病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再看病抓药。病人来了之后，我先问他，有没有入过中共的党团队？如果说入过，我就请他先退出这些邪党组织，再请他记住，并要常念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是政府人员，特别是公检法人员，我就特别强调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有个患不育症，长期担任某中共高干的助手，在我帮他做了三退退出党团队之后，已经50岁出头的他生了双胞胎，有好几个年过半百患不育症的公安局长，在承诺不再迫害法轮功并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后，一两个月之内妻子就怀孕了。还有一些得癌症的警察和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声明三退和答应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之后很快康复。中共肺炎爆发以来，到我这里来退党的人越来越多，其他同修交来的退党名单也越来越长，到我诊所退党的各级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前不久媒体报道了香港发现了全球首例中共病毒二次感染事件，引起了很多政府人员的恐慌。一个厅级公安部门的头头找到我说，听说你什么病都能治，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病毒传染性增强了10倍，这种病你有办法吗？我说，当然有办法，我有师父和大法，大法无所不能，不管什么病，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能好。你如果感染了病毒，你到我这里来，咱俩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看能不能好。他又问，美国疫情这么严重，传染人数全球第一，中国把疫情控制得这么好，那说明中国政府还是领导有方，共产党还是有能力的。我说，为什么美国疫情那么严重？美国被中共渗透侵蚀了30多年，美国的很多金融机构和大公司为中共输血，中共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欺骗了美国人民，造成了很多人信奉了中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很多媒体、那些大电视台以及一些世界一流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被中共金钱利用，长期为中共站台说话。瘟疫本来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和为邪党站台的人的，那些执迷不悟、一味为中共站台、与邪恶为伍的人能不被淘汰吗？目前中国疫情为什么这么轻？这可不是邪党的功劳，大法在这里红传，那么多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目前中国已经有3亿多人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是大法把明真相的人救了，同时这也是给世人醒悟的时间。如果还不醒悟，还不三退，那更大的瘟疫和灾难就会到来，那时可就晚了。 这个厅级公安部门的头头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说我今后坚决不迫害法轮功了，反过来我还要为法轮功说好话。我说你如果为大法做了好事，师父看得到，瘟疫和灾难会远离你，你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来找我，可能他们当中看到了一种现象，感染中共病毒而死的人，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而且他们知道疫苗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否则他们也不会来找我了。因为像他这个级别的人获得疫苗是轻而易举的。他又说他那个地区现在很少抓法轮功了，因为书记在会上讲了，对法轮功还是要讲证据。这个书记在公开场合这样说，一方面说明他知道邪党迫害法轮功是不讲证据不讲法律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是同情的。邪党管政法的头子曾经到我们地区来开过会，妄图再掀起一轮对法轮功的迫害高潮，结果反向平平，没有起什么作用。这几年我们地区基本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迫害，这也再次印证了人心渐明，邪恶大势已去，邪党人心尽失，灭亡在即。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北省迁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引来灾祸。河北省迁西县位于河北省北部，是一个七山一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小县，号称全国十佳深呼吸小城。其中的鱼湖寨乡是纯山区，这里多山，交通不便，各村之间只有一条道路串通起来。有的村全村200多户人家，农户的房屋三三两两的分散在山区小路的两边。这里民风淳朴，甚至进入21世纪后仍保持着夜不闭户的生活习惯。因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里曾作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因此这里的百姓受共产党的宣传影响比较深，对共产党所宣传的一切也深信不疑。法轮大法修炼者们为了救度那一方众生，不畏艰险，屡次去那里散发真相资料，为此付出的不仅是辛苦与汗水，甚至遭受牢狱之灾，乃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20年初，迁西疫情主要集中在东荒峪镇京子峪村和鱼湖寨乡擦都岭村。京子峪村的疫情没有扩散，涉及人员较少，而擦都岭村由一名从武汉回来的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了多人，全村所有的住户和车辆全都被贴了封条，生活用品全部安排专人登记和采购，所有出入村庄的道路全部封闭，24小时有人轮流值班把守，不允许有任何的内外流动，全村每天消毒。4月份因擦都岭村有复阳者，再有300多人被隔离。据知情人说，当时迁西格林豪泰酒店住满了被隔离的人。迁西县疫情集中爆发地为什么在鱼湖寨乡？只是偶然，还是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呢？在明慧网以鱼湖寨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发现有两起严重迫害法轮功的事件和鱼湖寨乡有关。在这两起事件中，共10名法轮功学员在鱼湖寨乡被非法抓捕，10个人都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第一起事件，2006年5月13日晚，迁西县法轮功学员揣翠君、汪秀花、张桂兰、陈百合和一名司机刘云江去鱼湖寨乡发真相资料，被当地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于5月14日凌晨被鱼湖寨乡派出所绑架，其中1人取保候审，其余4人都被判刑。被判刑的4人中，2人被迫害致死。2006年5月底，鱼湖寨乡遭冰雹袭击，鸡蛋大的冰雹下了好一阵子。鱼湖寨乡东水峪村全村屋顶的瓦全部被砸碎，砸毁了所有农田的庄稼，一头牛被砸死，一个村民的头被砸破，估计损失达几十万元。当时就有村民说，这是咱们这儿举报法轮功遭报了。第二起事件， 2010年12月10日下午，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贾树香、刘秀云、郑德荣、李秀凤和张雅林在渔户寨乡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遭迁西县国保大队和渔户寨乡派出所绑架，关押到迁西县看守所，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其余四人都被判刑。2020年初，迁西县共有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疑似病例1例，死亡1例。本县 41.42 万人全部做了排查，确诊病例间接接触者1471人，外地协查人员2人，累计居家隔离人员5232人。其中渔户寨乡擦都岭村是疫情集中爆发地。有研究表明，武汉肺炎的蔓延清晰地呈现出以中共为目标的选择性传播，它针对共产邪党而来，淘汰邪党分子及其为其卖命的站台的因素。很多人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只要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收回卖身契，就能逢凶化吉。
明真相的哥哥说，这回我可真信了，中国大陆来搞。我有个哥哥今年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哥哥老实憨厚，在常人中经常吃亏。我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都不反对，很早就做了三退。今年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我哥哥和他儿子去地里烧秸秆，点火前一丝风也没有，点火后突然起风了，哥哥家的地挨着山，风向正好向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百万的养殖场，如果不能及时把火扑灭，后果不堪设想。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把火扑灭。在这紧要关头，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想起我告诉他的话，心里说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呆在原地不动了，没费力，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他把这件事讲给他女儿听，并说，以前你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啊，这法轮大法太神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共产党倒台后的公务员们。9月份，一位来自广州的退休老人因验明其党员身份而被美国海关遣返。同一个月，一对夫妇申请绿卡，虽长期未交党费，但未能证明其主动退党而被拒签。10月份，一位前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因曾有隐瞒党员身份的记录，绿卡转入籍未能通过。正值10月2日，美国移民局明确重申拒绝中共党员移民与入境，一时激起千层浪。有人说，只要填表不写是中共党员就行。然而，如果申请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用欺诈的方式入境或入籍，一经举报，可能会被吊销绿卡后遣返。从现在的情况看，举报中共党员名单，从中共内部已经开始了。如果哪一天共产党倒台了，党员名单还怎么保密？到那时，因隐瞒党员身份的人又将如何面对不诚实的诘问与追责呢？一，上海市195万党员名册曝光。近日，一份中共上海市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这份名册记录了上海市195万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通讯方式，字数达 1.3 亿之多。据报道，这份文件属于机密级。就在这份文件外泄前4天，
媒体报道了美国政府正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家人赴美旅行的消息。这份资料并不是普通百姓能掌握的，而是中共体制内人员才能接触得到。此举表明，中共内部早已有人期望这个溃烂的体制早一日走下历史舞台。而据了解，在上海百万党员信息泄露之后，中共高层大为光火，并勒令对于党员信息纳入机密保护序列。即便是党员信息目前不被公开，但是未来呢？中共这条破船还能撑多长时间？10月7日，美日印澳的亚太联盟已形成，四面围堵之势已经形成。在此前的数月，包括欧洲国家也明确与中共脱钩。这些举动与当时1980年代里根呼吁解体苏联之时相比，声势已大过若干倍。当时的国际咨询机构没有一家明确预测强大的苏联即将解体，但是就如天降奇缘，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东共产党就这样崩塌了。中共还能撑多长时间？各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得明白，现在已经处于加速解体之势，就连以前对中共俯首示好的菲律宾、越南都表示乐见国际正义力量参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建，中共已经是墙倒众人推了。二，捷克法院裁定，法官在共产党时期的个人信息不应保密。2010年，一个叫托马斯·白兹纳的捷克公民想知道法官在前共产时期的历史，然而法院称，关于法官政治背景的信息属于个人资料，在保密范畴，不予公开。这位公民转而求助于立宪法院，立宪法院满足了他的申诉，并要求最高法行政法院必须重新审理此案。这个案子引起了众多民众的关注，他们声援托马斯·白兹纳。在捷克民众的要求下，2010年11月30日，法院裁定，法官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不应保密。2011年1月7日，捷克司法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公布了一份近千名法官和检察官有前捷共产党员身份的名单，其中法官618名，约占在职法官3076人总数的五分之一，检察官359名，约占在职检察官1272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布拉格高等法院的领导层都有捷共历史背景，院长弗拉基米尔·斯迪伯圣克和三个副院长全在名单中。公开的名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捷克卫星电视台还做了24小时的全天播放。电视台鼓励大胆而勇敢的法官站出来认账反省。在1990年代东欧解体之后，捷克是最早通过除垢法的国家之一。除垢意思是以光明照亮黑暗角落，清除藏污纳垢。该法旨在对前共产党的县民、秘密警察、告发者等迫害者进行法律追究和清理。据统计，在除垢法出台后的五年中，有4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15000多名前共产党线人和帮凶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三，为什么说枪口抬高一寸？有网友在网络上贴出一个告示，警告党国公检法，枪口抬高一寸。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即德国的除垢法。根据该法案，德国不仅投入了巨大财力，复原了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碎片，还对曾为东德政府服务的各类人员进行了大范围清查。前东德的1700万人口被调查的人数达310万，调查结果十分惊人。东德除了有9万秘密警察，还有18万县民，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摆脱了恐惧的人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再看波兰，2007年3月15日，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生效。根据这项法案，波兰70万精英人士要交代清楚 自己那段在共产政权中助纣为虐的不光彩历史。法案言明，如果有人拒绝填报声明表格或隐瞒事实，将被革职，十年内不得担任原职或从事原工作。2010年1月，波兰开始实施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实施后，前秘密警察的退休金会减少一半，一些当年参与迫害反共民众的人，退休金甚至会减少三分之二，前共产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比如波兰前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的每月退休金会从过去的2800美元左右减少到1600美元左右。据悉，这项法律涉及的人数达到了4万人。四，中共公安、地检、法院党员急听真相。洛杉矶电话劝三退的快捷退党服务中心 RTC 的义工小霞表示，他是专门针对中共公检法的高层机构打真相电话的。早期时经常会遇到挂断电话不听真相或口出恶语的人，但如今的形势完全变了，很多中共高官都是想方设法躲避中共监控，耐心听真相。他说，尤其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一情况尤为明显。现在打电话会遇到几类人，一种是已经听过多次真相，电话打过去后，对方就会想要做三退；第二种人是急迫想听真相，但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们讲。毕竟在中共的监控下，又是大陆公检法系统的人，电话和一举一动都是被监听、监控的。不过，听完真相后，对方会跟我们连连道谢，这一类人特别多。小霞说，有些公检法系统的人，尤其是那些带长字辈的高官，很愿意听，但又害怕中共监控，所以会想方设法留下真相，例如设置留言。还有一次，我给公安部的人打电话，对方直接要翻墙网址，表示想要了解更多海内外真实的消息和动态。这一类人也不少。受中共谎言欺骗特别深，至今完全不明白真相的人，小霞说还是有，但为数已经是非常少了。他说，作为中国人，不管高官、平民、商人，都是被中共恶魔绑架的。中共作恶多端，尤其在过去21年中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光会得到人间的法律制裁，更会受到天谴。我们讲真相是抱着最大的善念，唤起中国人的良知和善念，希望所有同胞都能摆脱控制，走向未来。据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从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的消息发出之后，该中心网站退党.org在线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激增几十倍，达到从来没有过的数字，连续数日都是这个情况。另外，不是为了办退党证书，而是纯粹声明退党，并且是以真名声明退党的人也明显增加，而且他们在留言中谈退党原因和对退党的认识都非常深刻。退党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是为了移民或满足移民局条件，而是看到这个形势，认识到退党是潮流，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与共产党决裂，一刀两断。这些现象说明，大家都更加强烈感到退党的紧迫性、必要性，不能再拖延，退党是大势所趋，不退党已经没有出路。从2004年至今，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国民众人数已经超过3亿6千万人，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加。人们在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共产党的憎恶，并用行动表明自己从这一刻起真正摆脱了共产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骚扰者成为偏得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2日。昨天和同修们交流，一大部分同修说，骚扰大法弟子就是在犯罪，我们就是发正念，不让他们进我们的家门，敲大法弟子家门的人就没有未来了。做得好的、明白真相的乡村支部书记，不叫他们干扰大法弟子们做好三件事，就把乡镇里来的人打发走了，但是敲门的、来了的也不少，大多数大法弟子都不配合迫害，有的屋子没进，两三句话就走了，有的三四分钟唠唠嗑就走了，也有的村民或领队的来给马马虎虎签上个大法弟子的名字就走了。大法弟子自己感觉良好，我反正也不配合你的邪恶迫害，跟同修们说起来也觉得自己做得很正，我没配合邪恶。听到同修们说这些时，想想同修们做的说的也没问题，可是又想想那么多同修春夏秋冬的走出家门出去找有缘人讲真相做三退，不畏严寒酷暑，这么大面积的骚扰，又大多数是最接近老百姓的基层人员，那是偶然的吗？骚扰大法弟子是旧势力安排的，但是我们伟大的师父已经为我们讲法20多年了，我们大法弟子的慈悲心善心又用在哪里了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将济就济的法理。我曾经看过明慧网上刊登了一篇同修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他说，只要有邪党人员找他一次，他就要反复的找他们两次或三次，一直到他们真明白真相，不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了为止。现在这么大面积的骚扰敲门或回访或登记，无论什么借口也好，我们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是什么呀？主事正法，做好三件事，救人。不管谁来了，我们大法弟子应发出真诚的、善良的、慈悲的心去讲真相，救度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留下他们，把真相尽量讲清楚，让他们彻底明白，一次不行，多次创造机会和他们接触，包容接纳他们，把这些人的真念呼唤回来，这些人能在历史的转折点中做他们应该做的，对法轮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支持大法弟子们的过程，不再犯罪，也能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一个好的基础。送到家门口的救人机会，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把握好，真正救不了的，你借机清除了他身上的邪恶因素，也是多给了他真正的自我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这是你的慈悲，他的偏德。在中共谎言下中毒身，真相一次听不懂的，你每次都给他机会，每次都帮他清理，他更是偏德，哪天清理到位了，也许会突然明白过来。抱着能多救一个人的愿望对待上门骚扰，出发点为他的无私的，那是更好的实践自己的使命，达到法的要求啊。层次有限，望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临终的呼喊，快讲真相，快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1日。不久前一位同修仙逝，先把同修临终前的惊人表现写出来，希望给各位以警示与共勉。先说一下同修的个人情况，同修中年65岁，年纪不算太大，而且因为表面看来不是很抓紧修炼和不会修心，所以我们很多熟悉他的人从内心中几乎不把他当作修炼人。当然每个人的真实心性除了师父是没有生命能知道的，何况每个人的使命和来源不同，正法中对每个生命的要求也不同，所以这次经历也彻底改变了我固有的观念。夏秋以来，同修连续两次入住医院，第二次之前他自己也感觉大限将至，浑身肉疼，杜冷丁都毫无效果。
他也说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看来自己活不长了。之前他还和老伴儿起早练功，后来也不起来了。同修的修炼状态这几年是这样的，因为文化不高，不愿意看书学法，就每天听师父讲法，听看大法弟子办的媒体节目，剩余时间就看常人电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偶尔严重了坚持不了就住院减轻症状再回家。但是一直以来非常支持老伴儿修炼大法和救人，还骑摩托带着老伴儿出去发真相资料，贴粘贴，挂条幅等等，多年来给大家提供集体学法或联络项目的环境，帮助同修之间中转信息和需求等，从无怨言，从不嫌麻烦，很自然的就做了。但是和他切磋修炼的理，他不反对，也不改变自己，也不生气。最后我们只能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了，这个他答应了，说他念了。最后这次住院，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怪事。首先是医生说这次症状不是他以往的老毛病，肺部的问题，浑身肉疼的状态是医生们没见过的，也没有任何办法解决，所以住院也是同修个人考虑不能死在儿子家才住的。不过最后那几天，在所有医护人员在场，病房床位全部住满，并且所有其他患者家属以及同修亲友们都在场的情况下，同修突然开始中气十足的持续大喊，不行啊，得救人啊，快讲真相，快救人，我不在这儿住院了，我得救人，师父不让我走，说我使命没完成不能走，有两个人都说我缺相，我资料也发了，粘贴也粘了，条幅也挂了，我就是没面对面讲真相，不行啊，我缺相，我没完成使命，我得救人啊，快讲真相，快救人。他反复重复着快讲真相，快救人这句话，谁也拦不住，令所有在场的人震惊和错愕。后来老伴说，你这样起反作用了，人家不理解，不起反作用吗？你别喊了。后来他声音小了些，一边做着拔掉针管和仪器的动作，一边和老伴说，师父不让我走，咱们从哪儿来的你忘了？你不知道咱俩从哪儿来的吗？不救人不行啊，咱们是有使命的，不完成使命回不去啊，得讲真相，得救人，不救人不行，必须完成使命。师父说我没完成我的使命，我得救人，走，咱俩回家，我跟你好好练功发正念，咱还这个双手比量着看书的动作，然后咱俩一起出去赶快讲真相救人。这位同修没修炼的姐姐和妹妹都劝阻说，不行，不能回家，不能死家里。同修特别生气，骂姐姐妹妹，然后马上说，完了，我回不来了。这个亲情啊，亲情难放啊，动气了，我回不来了。同修向窗外看见正在建设中的豪华小区的楼房，说盖了这么些楼给谁盖的呀，谁住啊，哎呀，快讲真相，快救人呐，不行啊，得讲啊。老伴问，你看到大劫难的样子了？他默默地点了两下头，又突然否认说，没，没有，我没看见，估计是有高层生命不让他泄露天机吧。那两三天同修反复说着讲真相救人的话，由原来怕死在儿子家转而变为要回家好好修炼，活着完成使命。最后老伴儿非常严肃地问他，你正念真能那么足吗？你能跟我做好三件事吗？你真能精进吗？他说，我能，走，咱回家，回家办正事儿。常人亲属都拦着，说同修的老伴儿不能和同修一样糊涂。结果同修说，俺俩 不糊涂，你们才都糊涂。同修还交代说，我咋样你们不许埋怨他，指老伴儿。我告诉你们，他做得好，谁也不许说他一个不字。常人认为同修是在说胡话，其实他们没想一想，为啥临终的人最后那几天哪儿也不疼了，什么不良反应都没有了，而且皮肤突然变得细嫩，白里透红，人也显胖了，精神头也足了，说话底气十足。老伴说一辈子没看见过他这么好看过，皮肤太好了，而且用人的力是解释不了怎么胖起来了，不是肿起来，这不是之前多年来脸色铁青，羸弱多病，上不来气，吐痰咳嗽，说话有气无力，身形消瘦的那种状态。当然也绝不是什么回光返照，因为回光返照都是好一天之后身体马上不行了，但同修不是，同修是到最后都好得很，直到最后离世，甚至遗体告别时皮肤都很细腻，满面红光，白里透红，而且面带笑容。当然最后一两天还是回家了，同修的老伴儿看他那么坚定，就领他回家了。同修最后的时光是自己领着家人们连续不断的齐声念诵九字真言而离世的。据说他要求家人们跟他一起念九字真言，不停的反复的念，孙子是跪在地上念的，念的口都干了，同修也不停下来，大家也都一直念。最后他说，我要走了，家人给穿装老衣服，他同意了，自己还能起身穿呢。就这样同修念着九字真言到最后没有声音了为止，面带笑容安然离世。这是大法超常，常言道人死两行伤心泪，同修是超常的，不但没有伤心泪，还念着九字真言微笑离世，到最后火化时都是笑着的。这件事情想写出来犹豫了好几天，因为太震撼了，因为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个人和很多修炼人的固有观念。据说最后那天同修的儿子主动提出找同修们来发正念，遗憾的是这位同修的老伴儿不知道其他同修的住处，只找到一位同修，而且我们平时几乎所有人都只看了表面，没有把住院同修当修炼人看待，即使发正念我们也疑惑，这不算真正的修炼人，发正念管不管用，连该不该发都有顾虑。最后只找到一个人发了一次正念，同修就离世了。这件事情让我内心非常惭愧、震撼、懊悔，我还是把他和精进的修炼人是两样对待了。可能我和这位同修有不一般的缘分，当然具体怎么回事我也没看到。夏秋这几个月我有些过关表现出来的状态竟然和他非常相似，只不过我没有他那么严重，也不肉疼。大热的天我们俩同时冒冷汗，没有劲儿等等。后来我的关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最后他离世前我这边也感觉轻松了。我最后因为还有其他项目做，而且那段时间自己也在过各种关，所以他离世一周后我才去他家得知消息。虽然没能及时知道他最后的消息，但是同修的元神就在他离世时来给我托梦了。我这边忙完项目睡觉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他在我的梦中比往日的精神状态好多了，而且身体比他平时健康和胖一点，这和后来得知他最后的状态相符。但当时梦中的我并不知情，他站在我偏东南角的位置，他的身后是窗口透过的明朗的阳光，站在那里的写字台旁，身后的阳光把他显得非常超然， 他一改以往给我留下的说话有气无力的印象，一边铿锵有力地布置着不同救人项目的具体事宜，一边伸直胳膊，用手指点着不同的方向，眼神里透着坚毅。我心里非常吃惊，同修好了，啥时候出院的？看来这次是真精进了，思路这么清晰，全在法上，不可思议。梦中我一直惊叹着不可思议，看着周围都是忙碌的很多修炼人，他似乎在指挥着，非常有主见的有条不紊的部署一切后，抬头看着我，眼神一下软了下来，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你看这些项目这样行不行？我大概没来得及说什么就醒了，整个梦境在我当时醒后异常清晰，并且非常漫长，情节非常多。之前是一起出去做一些具体救人项目的情景，我现在记不清楚，只记得最后这个片段。因为梦里的他实在是和往常太不一样，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一样，有力度，有主见。这也正好和同修老伴讲给我他最后几天的惊人表现对上号了。我很安慰他的元神给我托梦，那边也许他太着急救人了吧。写出这个事情是想给还在怕心中徘徊不前的同修们提个醒吧，不要到最后看到真相大显时再想抓紧，也许真的来不及了。现在有许多做过一些事情的同修有这样的想法，天安门我去了，溯江我也溯了，资料我也发过了，现在该你们做了，似乎在坐等圆满。怎么说呢，同修们了不起的过往当然值得称赞和肯定，但是我们谁知道谁到底来自哪里？如果我们的来源非常高，我们曾经做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还不能达到最终圆满，还不能圆满我们世界里更多更广的众生，那怎么办？现在就是因为怕做事而出事，就什么也不做了吗？怕心不去能圆满吗？每个人圆满的标准是师父定的，你怎么知道你做的就够了？另外，这位同修虽然离世，但是最终能够坚持对大法的坚信，这是最可贵的。我见过很多修炼多年，表面上看来比这个同修修得好太多的同修，离世时并不是修炼人不怕死的状态。很多同修离世前想着的是钱，或者孩子，或者神志不清的状态。此事让我再一次领悟真的一些含义。在中共邪党的治下，中国大陆即使是修炼人，也很多时候不能做到心口如一。这位先逝的同修平时也不会说什么，只是默默去做，最后一刻毫不在乎生死之念，真心放下生死，得以善终。唯一遗憾的是真正明白自己缺相的时候，也许因为已经看到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比一些平时表现明白最后想不起来师父和大法的人要幸运许多。这也许是生命境界的真实表现，心性的真实状态。当然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我就以同修临终反复说的话作结，快讲真相，快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用人的理劝病业中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9日。梅同修80多岁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不耽误，可年初他突然出现病业的状态，胸闷，血压高，腰疼，挺到极限时被家人送到了医院。县城知道消息的同修都帮他发正念， 可老同修一直不见好转，医生通知家人准备后事。学法小组的同修去看他时，提醒他向内找，是不是有啥漏了，找到了也许柳暗花明。有个同修问他，是不是女婿欠钱的事你没放下？梅有六个孩子，小六是女儿，离婚了。离婚前，女婿从梅的手里借了2万元钱，说急用，之后又跟他女儿离了婚。梅心里不平，虽说离婚了，钱是从我手里借的，你得还我呀。可女婿好像心安理得，就是不还钱。梅着急，打坐也不静，没多久就住院了。同修提醒后，梅做了个梦，说有一世他欠一个人200两银子，那人就是这一世的小六女婿。他悟到这是慈悲师父点化，心里的气也消了，也不怨恨了，身体很快好转起来，几天后就出了院。出院后，不少同修去看他，劝他说，都这年纪了，延续来的生命是给你修炼的，执着那点钱干啥，好好修吧。梅说，我这跟头摔得可不小，修炼真是严肃呀。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梅认识到了，身体变化就大，他能坚持听法和发正念，也能下地由女儿扶着去卫生间。这时有一个跟梅很熟的老年女同修去看她，见梅的女儿收拾屋子包饺子忙里忙外，觉得挺可怜，就跟梅说，你这六个孩子中啊，就属小六最孝顺，你算得他计了。可他最苦，房子也没有，离婚了一直跟你住，如果有一天你走了，你家孩子这么多，你这房子还有他的份儿吗？你想过这事儿吗？梅一听这话，当时一愣，就问，那你说咋办？老同修给梅出主意，这房子是你的，你写个契约，万一你有那一天，房子给小六，其他哥哥姐姐不能争，这样省得有麻烦。梅觉得有道理，就写个纸，让六女儿保管好。这事之后不到半个月，梅突然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送到医院没几天就走了。就此事有几点反思。一，为什么梅同修能轻易地相信那位老同修的劝说呢？说明基点还在人这儿，认可人的理就是求，就是理抓到理了。这人契约都写了，后事都安排了，快让他走吧。修炼人基点就是方向，不同的念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不能时刻用大法衡量，就会随时处于危险之中，这样的教训本现一直不少。二，劝说梅的同修是否想过，你的话是正念帮同修呢，还是站在人的基点上毁同修呢？表面看梅的女儿没房住可怜，可神的因素安排是合理公道的。我们看不到因缘，用自我主见给支招，好像挺智慧，其实是害同修，是修炼的污点，同时也会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但是错了不要紧，向师父真心忏悔，多学法，多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尽快提高境界，才会减少麻烦。三，近年来本县有多名同修病业关没过去走了，当有同修出现病业状态时，总有人背后议论和猜测，同修肯定有什么缺点，如果没毛病或原则问题不会这样，形成了很大的负面物质场，这是在给病业中同修施加压力，给旧实力帮忙。
同修出现不好状态时，应该正念加持，在法上帮助，形成整体，过程中也是在成就自己。写出本地一点现象，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